你身怀绝技吗？你天赋异禀吗？
不论您来自何家，不管您师从何方，只要您敢小露一手，
包您威名震十方，
豆芽擂台
真的来找茬。
美的音乐来自美的故事，真心与您分享乐人的生命故事。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豆芽擂台节目，我是珍珠。很高兴呢，我邀请到珍珠的一个好朋友，叫做吴瑞然，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我们刚才听到那首歌曲，就是《当爱来的时候》电影配乐原声带，这是他创作的啦，我也感到与有荣焉，甚至还在金马奖受到提名。OK， 好，瑞然你好，
你好，大家好。
哦，我记得我认识你的时候好像在将近20年前。
嗯哼，
我参加就是母亲一同的圣咏团，在真理电台有一个节目叫做圣乐飘飘。那么的瑞然呢，就在节目当中呢为我们侍寝，来帮天主做很多事情。那时候看起来我好像觉得，哎， 他应该是小弟弟。
对对对对对对，
以为他年纪很小，十几岁，好像是高中生一样。
对对对，
没想到今天一介绍了，原来他的年纪跟我相当了，很成熟的一个人哈，而且在我们的业界呢，还算是很有成就的一位音乐家。
还好啦，还好。
好 ，OK。那在这个地方呢，为大家介绍一下吴瑞然，他是旅奥地利作曲家哈，他出生在菲律宾，但四个多月之后呢，就随父母迁居台湾了。那四岁的时候开始学钢琴，1995年毕业于国立政治大学心理学系，取得了学士学位。那在1997年的时候退伍，隔年他就到奥地利哈，那就开始在维也纳国立音乐及表演艺术大学钻研作曲。那我们透过这个作曲家，他很多样如同万花筒般的作曲风格，不仅在现代、实验、古典、爵士、流行乐、国乐以及探戈当中呢，哈，寻求音乐是无国界的。哎，这跟你的身份很有关系哈。那所以我们从这个多元化的音乐呢，来慢慢了解我们的瑞然。OK， 刚刚那一首歌曲是《当爱来的时候》电影配乐的原声带哈。这首音乐呢，我想要知道你为什么会做电影配乐？
我觉得这个是误打误撞啊，真的是。我虽然说在维也纳的大学里面有学过所谓的媒体音乐，可是那个时候我学了两年以后，我其实就有点放弃了。因为我觉得我并不是在坐在电脑前弄 MIDI 弄半天的人，这样子。那我是宁愿写谱给真人演奏，所以我那个时候虽然学了所谓的配乐这件事情，可是我没有把它完成这个学业。那是有一次我回来的时候，我弟弟因为他认识这个张作骥导演，然后他那个时候有一部新片就请我去看。那我看完那部电影以后，对那个电影里面的音乐，然后我有些想法，然后我就跟他的导演的副导谈了一些我的理念这样。然后那个时候这个副导就跟我说啊，这个张导呢，他最近要筹新片，要拍一部新片，然后正在找新的作曲家啊，那你有没有时间去跟他聊聊。我说哎，好啊。然后我就跑去跟张作骥导演聊聊天，然后这第一次见面完，然后聊聊，他就说：“那你有没有兴趣帮我写音乐啊？什么？在第一次见面你就要叫我帮你写哦？”
他是不是对你之前的作品有些熟悉呢？
没有，他完全不知道啊，
完全不知道，
他完全不晓得。我只是把我对那时候我学到的一些对电影配乐的概念，我跟他讲。然后我后来也有把我的一些音乐
作品给他听，
给他听这样子。然后他就好像就信任我了这样子。我说就这样哦。所以他就开始说好，那你就开始帮我写这样子。所以就就误打误撞就帮他写了一整部电影的电影配乐这样。
其实我们张作骥导演哈，在这里为大家介绍一下，因为他其实好像暑假作业算是他第七号的作品，对不对？他
最新的，
对，最新的哈。那张作骥呢，因为热爱电影，进入文化大学的戏剧系，影视组呢，他跟随过许多不同的著名导演，所以呢，他比如说于堪平，可能大家有听过这个名字，但是你有没有看过一部叫《搭错车》？那我相信两岸三地的听众朋友应该对这个《搭错车》这个电影里面《酒干倘卖无》还有《一样的月光》呢非常熟悉，这是于堪平的代表作哈。那他还跟过另外一个导演叫徐克。徐克听众朋友也很晓得哈，就是《英雄本色》啊，《倩女幽魂》啊，《黄飞鸿》啊，《东方不败》啊，还有最近的《东方神探狄仁杰》，好，也都是这个导演的作品。徐克啊，他又跟过侯孝贤，那侯孝贤是《悲情城市》，儿子的大玩偶，那还有严浩啊，他跟这几个导演在一起呢，像他跟侯孝贤呢，从那里就学习到如何去挑选和处理演员，那也从于堪平导演那里学到了非常专业而有效率的 拍片方式，所以他的大部分电影呢、应该说是比较不需要太多的成本。那但是好像这部他就花了蛮多的成本在上头，光电影配乐嘛，
其实也没有太多、对，真的说说真的。可是我觉得他很可贵的就是、因为成本小是一回事情，可是张作骥我觉得他最厉害的地方就是他、可以用很强烈的故事叙述的方式、把这整部电影撑起来。所以那个所谓那个预算这件事情啊，在他眼里其实并不是这么的重要、而是重要的是他怎么去把电影的内容讲得 很直接 很动人。那我觉得他除了电影这件事情以外，他对于譬如说音乐这件事情的 sense 也非常好。
对，
虽然 他不是他对音乐不是很了解了，可是他对于使用我譬如说在当爱来的时候里面的音乐其实蛮精准的、就是他会把一些、我的音乐放在一些很令人意想不到的场景里面，然后让那个音乐在那个地方有很大的加分这样。
所以里面有一个场景哈、也是要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一首配乐、叫做孤影哈、那这首配乐它的场景跟音乐的介绍瑞然可以不告诉我们。
就是 有一个场景啊，就是那个女主角她有一个叔叔，她是自闭症，然后她是很喜欢画画、然后她在她房间里面画满了整个墙壁的就是、就是很多张纸，
他
画很多鸟啊，很多种不同的图这样子。可是有一天晚上，他跟就是这个叔叔跟他的哥哥，他们吵架，然后那个哥哥就很生气，
对，每天怎么一直画画，一直画，什么事都不会做，
就不做这样，然后就跑到他房间里面，把他那个墙壁上的那个画全部给撕下来。然后这个叔叔呢，就是他就发疯了，这样啊。
就是、
大叫乱叫挣扎、
那很震撼耶、
对，然后那个等到那个就是那整个发疯了完了以后，那个叔叔慢慢安静下来的时候，那个大家都沉浸在一种很冲突可是又很难过的气氛下，然后那个看着那个叔叔孤单的蹲在那边，不知道是哭泣还是生气，然后然后这个音乐就慢慢的进来了。
所以这首歌曲呢、我一听的话就有特别的感觉，就是感觉到内心的酸楚。很多事情呢我们尽量报喜不报忧，但忧呢会在身上里面内心里面压抑着。那我可能常常发泄的、方法呢可能都到山上叫一叫，要不然就是在被窝里面偷偷的哭泣。不晓得听众朋友们你听了会有什么感觉，我们来听这首、音乐，我们的、吴瑞然为当爱来的时候所做的电影配乐孤影。
秀秀秀秀，有胆你就来秀，没胆你来天天秀 ，Live 演唱秀。
哇，刚才听到那首《孤影》哈，当然我们今天的节目不是都是那么的沉闷哈，那有悲哀，有快乐，哈，欢喜与悲哀相随。OK， 好，好，那我们的吴瑞然呢？如果从之前学音乐之前到学音乐之后，大概我们分几个阶段好了哈。那这之后的节目当中呢，大家听了节目才比较有系统的认识吴瑞然还有他的音乐。第一个阶段就是吴瑞然出生到1997年，决定以音乐为终身置业之前的哈，在音乐启蒙期。那第二个阶段是属于1998年到2005年，踏上了音乐之都、人生地不熟的奥地利维也纳。那从零开始学习音乐，那学就学院的理论啊，古典前卫，哎，这样的组合很特别哈，尤其在我们的瑞然的音乐里面就可以看得到。那还有媒体音乐爵士，他的毕业论文呢，让你想象不到，就是奏组的音乐。好，那第三个阶段就是他2005年毕业之后呢，那他的一些创作或是表演，哈，尤其他迷上了探戈。哦，那就好像吃大麻一样，吸大麻一样。OK， 好，第四阶段呢是就是电影配乐啦。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好，就是《当爱来的时候》。如果有时间的话，再为大家介绍《暑假作业》啊。那还有再来就是为单簧管大师陈威能量身制作的大碟。如果没记错的话，陈威能那时候大概50岁吧。好，大概哈，他想要有一个纪念品在自己身上，再来就是把这个纪念品献给母亲。那第五个阶段呢，那就是2014年，哈，开始呢要在这音乐的浩瀚之海中寻见了探戈之岛，那准备靠岸了，还有他未来的展望哈。啊，这么多，天啊！其实也很高兴访问这位大师级的哈，让我学到很多东西，从里面获得许多音乐的知识。好，这是我们的瑞然。刚刚我们延续前面的话题，哈，这部电影还有这位导演很特别哈。这位导演我看了他很多的作品，嗯，那这位导演是一个好相处的人吗？
嗯，不是非常好相处。对呀，然后我觉得我们在合作上面，尤其是在当爱来的时候，其实有。其实不是非常的容易，因为我主要的活动范围是在维也纳，然后他是在台湾这样，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在创作的时候其实是分隔两地，然后不同的甚至是不同的时间，然后他叫我在写曲子的时候，他是先给我一本剧本，大概的剧本，然后他就说 OK， 那你自己去找找看，你希望在哪个场景里面会出现什么样的音乐。那这个跟我当初在学电影配乐的方式是就已经很不一样。对，因为通常我们是看着影像，然后开始去写那些音乐，因为我们会去想说 OK， 这个场景大概会几秒钟，然后我们需要什么样的转折，然后在多少时间以后要换另外一种音乐。
这就是电影好莱坞的那种做法，大概
都是这样子。对，那然后所以在跟张作骥沟通的过程中，就跟我原来的创作的方式
顺序有点颠倒的感觉，
是完全反过来的。
对对对。
然后我就想说 OK， 好，那我什么都没有看，我只有看到文字，然后我就试着在那个场景里面寻找，我觉得这边我可以放音乐进去。所以我看完剧本以后大概写了10段左右的音乐吧，这样，然后我大概把它录起来以后就寄给他听，因为现在反正 email 很方便嘛，然后我把它录一录，我就可以用 email 寄给他，然后他就听这样。然后可是呢他就说 不够。我说啊，什么不够？说那你再写吧。然后好啊，那我要写什么呢？然后他就跟我讲说，你不要管那些什么场景不场景了。好，那你现在今天给我写一段悲伤的音乐，这样。我说啊，悲伤，好，那我今天就写一首悲伤的音乐。然后寄给他以后，他下礼拜就写一封信。可不可以不要这么悲伤，好不好？稍微轻一点。我说好，那我再写一首。那快乐一点了，我好，那我就再写快乐一点的。然后下个礼拜他就说，不要那么快乐那样。我们就来来回回弄了好几个月。
那你也做了好多首哦，搞不好
做到最后，其实我写了超过20首。
哦，他在做选择。其实我如果现在跟你解释，你就会了解那张导的心情如何。我们在做音效的时候，我们一定会选出喜怒哀乐，还有主题音乐，每个人出现的时候会有固定他的音乐。还紧张悬疑什么，
对对对
对,
对，
当的时候我们电影或是戏剧一上去我们就给配的上去，
嗯，
所以他的想法大概导演所想的大概是比较大纲型的，
嗯，
那我们的音乐创作者呢是属于非常有时候非常细腻型的，
嗯，
对，因为好莱坞他那个大制作就是我看着影片后面就有一个乐团一起演奏或是 来表演，
嗯，
OK， 那跟这位导演因为你们合作的还蛮愉快啦，好，到最后
可以这么说，对对。
所以我们认识一个人呢需要长时间的相处，认识一位导演从他的电影可以了解，认识一位作家要看他的著作，那要认识一位音乐家那就要听他的音乐了，那不能只听一首，要多听，因为这样他就很难隐藏他的个性，一定会在音乐中找到他。那我们来听其他的电影配乐哈，另外一首就要给大家了，比较欢乐一点，比较有趣一点了哈。那一首音乐是《玫瑰色的气味》，这一首怎么会这个视觉哈，跟那个嗅觉的结合，
我其实很喜欢玩这种游戏哦，就是把不同的知觉把它连接在一起。对，然后在这首曲子里面呢，我其实把一些你觉得听起来好像很香的东西，我把它放进去。可是呢，它同时又有一些比较暗一点的东西在里头。那这个是我在当初设定给这个音乐的时候我自己下的东西。那这首曲子其实在这整部电影的配乐里面是反过来的，因为我在整部电影的设定其实是在黑暗里面有光，可是这首曲子里面呢，我是以淡淡的光为基底，可是放了一些黑暗在里面。
好，我们来听这首歌曲《玫瑰色的气味》。 欢迎回到豆芽擂台的现场啊、哦！我们终于，如果没记错的话，这一首才真正开始听到手风琴为主角的声音了。
嗯，
那我觉得听到这一首歌曲，我相信很多人都有特别的感觉。那我觉得这是让我觉得嗅觉、视觉勾起记忆中的香味。
嗯，
好、哦，香味其实因人而异了哈、哦嗯。曾经的曾经，一种香味呢，想起了许多的画面。
嗯，
啊，比如说故乡的味道，啊、哦。你会就是花草青山绿水或是发霉味都不可能亲情的味道、哦、妈妈的发雕、哦、香水还有或是哪一道菜肴或是布料味、哦、那友情的味道呢在我那时候是 KTV 的包厢烤肉 BBQ、哦、还有恋爱中的味道、哎、恋爱中的味道是什么
其实就像我们刚才听的这首音乐其实我觉得都就是在那里头
对
就是它有一个味道然后所以我因为这首曲子其实也是写那个片中女主角她在沉浸在她的爱情里头
对
所以她会我会才会用玫瑰色这个 字眼这样
但 我比较不一样我觉得恋爱中的味道是体味恋爱中的香味是体味 OK 好大家自己想就好了好所以我们的瑞然呢希望用这一首歌呢劝大家有时候要多用嗅觉不要用视觉视觉说看到的话是假的啊、哦，对好还要用听觉嗯，听觉要多听音乐
嗯，
好最后的片尾呢要瑞然呢帮我们介绍一下这首曲子
太阳雨、哦、太阳雨这是一首非常特别的曲子哦然后我也是我跟导演唯一两个人听到这首曲子以后都认为这首是一定要放在片尾的曲子、
okay.
对那我为什么会取这个太阳雨这个名字、哦、是因为他也只是要我写一首说 OK 就是要结束的那我那个时候也没有想到那我就想说哎，这个电影其实到最后其实要让它要有点光啊
对
那我想说所以我们现在听到的这个音乐一开始其实是非常暗的
对
然后我到最后呢就是让它在最后的一个和弦上面突然间从小调变成大调的亮点那样、嗯、然后所以呢我就把它取名叫太阳雨因为在下雨的过程中我们同时又可以看到太阳的光、
哦、
对然后我觉得那时候我真的吓一跳了因为他把这首曲子剪到他片子里面的时候我竟然他的方式竟然跟我的音乐
差不多
竟然完全的契合这样子所以他就是在电影的那里面因为片尾呢就是那个未婚怀孕的少女她自己也去生了小孩、
嗯、
然后经过了她也是因为没有来不及去医院所以就在他们的快炒店里面就把孩子生下来、嗯然后花了很多力气满身大汗以后然后躺在那边然后他那个有个太阳光打到他脸上然后他说、嗯、我喜欢
阳光的
感
觉
然后那个最后一个那个大调的和弦就进来那个哇那个实在是太可怕的力量
我觉得前面跟后面他的确有一些改变、
嗯、
前面他一样讲我喜欢有阳光的感觉、
嗯、
但我讨厌还是不喜欢阴天的感觉阴的感觉
对对对
对, 对, 对但他后面没有了
对所以他变成阳光
对他变成就是说阴天我可以接受、
嗯、
我可以不讨厌、
嗯、
但是我还是喜欢阳光的感觉、嗯、两次还讲两次对不对
对
啊太好了、嗯、所以我们大家也要学习阳光一点OK 我来听这首歌曲谢谢我们的瑞然到我们节目当中为我们介绍他的配乐那我们就下礼拜再见喽！
好，
拜拜，
拜拜。
了。